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2月9日，今天参加我们三人谈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元先生，今天他客串嘉宾。小元好。
各位听众好。小南好。
现在还有半个月就要到圣诞节了啊，这个西雅图各地也是节日气氛越来越浓，不知道两位这个圣诞节期间有什么安排啊、计划呀、出游的项目啊？
出游我大概就是要到旧金山湾区去一趟，
哦，
待个5、6天、6、7天的样子，
是吧？嗯，小袁呢？
我传统上来说，我圣诞节会带小孩去度假。
哦，具体去哪儿现在还没定。
应该是定了去德州。
哦，去德州，那倒是暖和地方。
事情都是小孩子说了算，所以。
哦，孩子想去啊。
嗯。
哦，那有没有说明特别的原因，为什么要去德州呢？
他就说德州好像特别大，然后。
哦，
然后冬天也比较暖和。就
你到德州什么地方去哪？
就是休斯顿跟德拉斯啊。就是
哦 ，OK， 都是好地方，
不错。
对啊，我们这个过去一周啊，这个时事也不少。大家一直都很关注的香港，这个周末又再次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和平的示威游行，还是继续要求这个港府同意这个5项诉求吧。据游行的组织者说，大概有80万人参加了游行。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这个今天早上吧，就香港时间哈，他是说正式声明啊，他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就是说基本上已经答应的就是送中条例那个不讨论了，那个就撤销了，但是其他的诉求好像他暂时就是没有想让步的意思。那么香港这个游行示威抗议啊，包括前不久的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种暴力冲突啊，这个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现在这个反送中条例这个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已经有半年多了吧。我记得半年多以前刚发生的时候，好像亚光来做节目就说过，说哎呀这个事儿不会短期之内可能结束不了。看来你当时分析的还是预见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么现在半年多过去了，能不能你再做一次分析，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示威游行随着冬季的到来会不会逐渐的冷却下去呢？
就是说香港这个事情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应该这么讲，没有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嗯，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香港人民希望中央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诺。你的承诺是在基本法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啊，要进行普选。
这个基本法里有没有写哪一年要普选？
应该是有比较清楚的事，
有是吧？
有比较清楚的，是分阶段、分步骤的普选。普选呢，这个立法局叫立法会成员，
嗯，
然后呢，这个到了应该是2017年吧，开始进行特首的。
2017年不都过了吗？
对呀、啊，就是2017年，好像说的是之前进行特首的直接选举。
哦。
所以这是一个大国政府对这个全世界，对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做的正式的承诺，不能因为领导人更换了，就把这种承诺就废弃了，这是不可以。我觉得香港人民这么多年这个6个多月来的这种抗争，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特首的选举。这个立法会成员的选举问题，这个事情就是说，反送中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啊，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香港人的自由生活受到很大的威胁，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
对，中国有一段时间，人家就是。问外交部发言人，就是中国是不是怎么评论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文件，失去了它这个现实意义，
过期了，
是不是这样说的？
反正有这个，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不遵守那个承诺的一个表现，因为香港呢能够99年。租借之后还给你，就是人家99年前甚至跟清政府签的那个条约他都能够执行，那你还是共产党同一个朝代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执行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合适。
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呢，可以说是一份文件啊，
对，
说是一份文件。
对， 对，
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条约，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是香港基本法这可是一个法律，
是的，
对，全国人大批准的，
全国人大批准的。那么香港从回归中国以来22年来，你所实行的法律上的这些措施都源于这个香港基本法，应该这么讲，都源于香港基本法。那么在基本法里头已经承诺过要做的事情，说要做的事情不可以说我们就不做。你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个说法已经很牵强附会了啊。你做过承诺，一个大国领导人做过承诺不能随意更改，这个就是说已经很不好了一个。那么明明写成法律的事情你也可以不遵守不做，这也是相当糟糕的，相当差的。
嗯，那就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换句话说就是香港民众的这种抗议示威还会继续下去，
应该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方式呢，会一直反映下去，因为这事情没有解决。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就是说港府一方面，或者说港府背后的中央政府不让步，这是这方面政府这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市民或者代表一部分市民的这些游行示威者也不放弃，那是不是说香港从过去6个月以来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会就是长久的继续下去呢，变成一个常态，就是说一到周末大家下班了，反正我们就也不去 shopping 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去游行，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周末休息一下，下个周末我们接着再去游行示威，还是说刚才亚光你提到他可能以不同的形式，他还有别的形式吗？他因为他前2个月好像尝试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形式，就是包括年轻人啊学生啊有的这个采用暴力啊烧东西砸东西，那么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说凡是烧的砸的都是 可能都是大陆公安在背后在实际上在做这些事，为了挑动这个世人对这个香港年轻人的这种所谓暴徒的这种愤怒和不满，就是转而站到这个港府一边，同情港府。那么您这个我上次也说了，我们在大洋彼岸，我们确实也不在现场，也没有办法去核实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砸东西的、打人的、这个破坏公物的全都是这个政府方面派的卧底啊，或者是乔装打扮的这个港警或者大陆公安或者是什么大陆黑社会渗透到香港去的，或者是驻港部队的什么这些武警战士或者什么部队战士去。这个如果说全都说是这样，我个人是有点
不
太相信的。
他也有勇武派的呀，
勇武派
年轻的有勇武、
就是嘛，就是说说明他这个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香港本地青年，对
所谓的勇武派，
对对。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弄，就是这个对香港的经济、香港的这个发展、国际形象，它是有什么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这个就是
因为有的人觉得自由、长期的自由、民主自由更重要、更宝贵。
那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就是说那么建制派大批的都落选，那么下一次在立法会选举时候，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立法会这些议员的这个构成呢？上次我们也请了嘉宾来分析说会有影响，
影响肯定会影响。
对， 对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渐改变，是不是比这个天天，不是说天天，就是每个星期都上去上街示威游行，或者想通过暴力手段，是不是更好呢？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应该从这个把这个能够改变的事情先做起。比方说这个能够选举立法会议员立法会议员的时候，那就先从立法会议员改选做起。这个小南，你刚才提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原则问题坚决不能让步啊，坚决不能退让，这个说法就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正确，是吧？你是
他是代表共产党的
啊，他代表，先不管他是代表谁哈，
对，
我说你是执政者，你是执政者，
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嘛，
对，中央政府任命的，你既然你是执政者，不管你是怎么来、怎么当选、你怎么得到这位置，你没有道理不和人民对话。
他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呀，
是啊，
对
啊，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体制很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人民要去改变这种体制，因为你不对人民负责任嘛，
嗯，
是不是？所以你既然你是一个掌握香港最高行政权的一个负责人，你有什么道理不和你管辖的人民对话？你有什么道理非要坚持你的那个原则？说什么原则问题不能退让？你那是你的原则，那不是香港人民大多数人民的原则。
对话他可以对呀、
啊，现在对话他也就只进行了一次嘛，也没有实质性的在对话，是吧？你不对话，表示说你又现在说你的原则问题坚决不让步，那就表示是你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嘛，是不是？那么你不想解决问题，那香港人民下面以后会做什么事情？这个很难预料，不好判断这个事情。这个事情，
我觉得香港，就是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的话，就是比较难弄。就是说他好像觉得再搞大一点，再暴力一点，反正好像全世界的理都在他那边，都支持他们。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就。很难这么摆平了，我觉得没摆平，其实没摆平，
确实就是像小袁，就像你说的，很难摆平这个事情。
因为美国通过了这个香港，这个人权、民主和人权法案，这个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那个，所以在香港的这个民众就是。 抗议者这一方面呢，他们我想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觉得这个，那么我觉得大陆有很多民众为此也非常愤怒，就是说美国在明目张胆的这个干涉中国内政，是吧？那
大陆愤怒，因为他，我觉得他受洗脑也是很，也是他只看到了一方面的那个，
对啊，但是这个洗脑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可能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在大陆民众中间可能能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比如说假设将来中央政府决定好了，这个我们已经忍让到不能再忍让的程度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必须停止，那他决定采用强力手段来结束所有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在他在大陆民众中间他积累了一定的支持度，他才敢做这个事。
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年慈禧太后向八个国家宣战也得到相当多的中国人民的支持，
是啊，所以这就是危险所在，
这个，就是危险所在，就是他也认为他代表相当的民意啊，否则他也不会说，就是那是大清的时候4亿多人口啊，就只有他一个人坚决要开战，那些人都反对开战，他能打起来？不可能，也是大多数人民都支持的。
不，而且不光是大多数人民，关键他能跟他说上话的那些
都支持。对，
这个大臣们不也不都有两个大臣反
对，
被他拉出去砍了。
对，大部分人都支持他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人民在历史上犯错误的事情太多了，做例子太多了。中国人民、法国人民犯了太多错了，
对，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也犯了太多错了。对吧，回头你自己看这个事情，集体犯错，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集体犯错，都是中国人民集体犯错，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在这里是吧，这个很多事情现在就被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外宣和中国的这个宣传部门把这事情都给搞乱了，就是把这事情本来事情怎么回事全给歪曲了。香港人权法本来讲的是说，如果在什么什么条件发生的话，我要在美国政府，我要干什么事儿？讲的是管美国的政府的，管美国的部门的事情，没有说香港你要发生什么事，我要派兵去到你那去，到香港去，我要派兵到台湾去，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他管的是美国人的事情，啊，也是说的是，如果你香港的官员或者中国政府的官员在这个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你到美国的财产我给你没收，我不许你到美国来，他都讲的是这个事情，没有干涉中国内政，你这个叫翻，叫这个这个。这些这个什么环球时报什么一歪去纽约都是干涉中国内容，我是没看的，我觉得他约束全是美国这边是怎么事情，没有说那边香港那边我要改。
他倒是就是两条，第一就是每年定期那个审查，就是中国有没有就干预那个香港的自由度，
对啊，
这是第一条，如果他审查出来就是香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他会把那个他就会取消美国对香港的那个优惠待遇，有的是他进出口免税啊或什么东西，
对，那也是免的是美国这边的税，免的是美国这边的税，对不对？他做的事情说
不是进出口啊，比如说那个香港产品到出口到美国来就
免税，
免税
对，
那这个就是是香港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也是有那么多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香港的一个原因。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参与就是所谓的镇压或者说那个参与这个，迫害香港的就是老百姓的那些官员，不管是香港的官员，特区政府的官员，还是中国大陆的官员，都要受到制裁。他的制裁就是那个，不能到美国啊，比如说，当然如果他们有那个银行账号在美国，估计也要被封掉，这样子。
对，
这样子。
那么这两个措施，实际上都是约束美国人如何做的事情。
不就是他其实是约束香港特区政府跟中国大陆的，都是约束的，因为他如果他审查出来，如果是那个因为大陆的干预，香港没那么自由了，那么他就贴个标签。我们香港已经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原来的那个自由社会了，我们以前给自由社会签订的那些条约都作废了，就是要香港跟大陆一样对待，比如说
是，
也要交30%的税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很多总部就要撤出香港了。
是，
现在香港还是自由港嘛，因为它是那个。
所以，
对。不过这两条听起来好像应该也得到大陆爱国群众的支持吧？一个就是说，不让你去美国，那不是好事吗？你们如果爱国官员为什么要去美国呢？你就在国内吧，国内建设好。第二呢，如果你在美国有存款，那80%是这个贪腐的得来的这个钱财，怎么存到美国去？有钱你应该存在我们祖国呀，你存到美国去干嘛？
对，你说的是对的，但是
中国的爱国群众应该支持这两条。
都是关键是像海航之类的，这个50%的股份都在美国。
对，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来回到。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先生，今天他来客串嘉宾，发表他的高见；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了香港这个过去这个星期天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组织者说有80万人参加了游行。那么从媒体这个播发的现场照片看呢，人数确实是很多。那么具体到底是多于80万、少于80万，没有办法核实，但是确实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那么刚才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就是说香港民众的一些基本诉求啊，它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推呢，就是说这种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啊，可能短期之内无法结束吧。那我们对此就拭目以待吧。希望这个香港政府方面能够拿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让香港民众就是说感到满意吧，让香港这个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因为确实这个就是长期的这种抗议示威活动啊，街头活动啊，对一个香港这样一个城市地区，它的经济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受到国际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疆的在教育营的问题。那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新疆自治区的主席，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维族人，他在中国的这个今天的时间，他在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这个已经这个在教育营的学习啊，已经所有的学员都已经结业了。他没有说结业了以后这个学员去哪了，这句话他没说，但是他说已经都结业了。但是他说了下面一句话，他说 在以后的这个参加这个再教育营的这些所有学员呢，本着自愿的原则，就是说你要不愿意来参加可以不参加，那么这个来去自由，或者你参加了以后觉得不想参加了你也可以去。那么按照外界这个媒体的这个推论呢，就是说如果将来是能这样，那么现在已经结业的这批呢，那应该也是这个原则是吧，来去自由。那么换句话说这些人应该已经回家了。但是据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呢，就是说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在海外的这些一些亲属啊，他们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或者怎么样，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想要联络他们，但仍然联络不上，就感觉好像他们并没有回到家，或者并没有获得这个和外界联系的这个自由。那么我们现在假设就是说也可能这中间还有一个滞后的程序，因为据报道好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加了这个再教育营或者叫培训营，那么这些人全部要送回家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假设这个这些人这样陆陆续续的回到各自的家，那我想给两位嘉宾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这个再教育营的这个集中的教育之后，或者说再教育之后，他们回到社会上，他们对新疆未来这个的稳定和建设发展，他们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会更加坚定的来反对疆独，反对这个穆斯林激进主义，还是说他们经过了这么一次集中的培训以后，他们的想法反而变了，他们觉得哎，怎么我就忽然就被关起来了，这个我并没有想去，怎么就把我们关到这儿，关了好几个月不让回家，那么他们会不会反而从心理上来同情疆独的思想，或者说激进的穆斯林派的思想？
首先就是海外媒体，就是西方国家的媒体非常质疑这种说法，就是放出来了，因为他们这个规模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接近真实的一个数字是180万人，就是但现在没有任何迹象就180万人都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质疑，就是如果放出来了，那么既然是来去自由，那么应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观察人士可以自由的出入那个地区，现在新疆还是不允许的，所以是无法证实出来了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外界质疑的一个重点，就是虽然中国政府它发布了一些就是多年前，可能有的是10年前，有的是5年前，一些暴力事件，就是跟维族人或者说跟新疆维族人的暴力事件那个制作的视频，比如说他们可能一个群体事件，在一个维族人在昆明火车站用刀杀死31个人，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件大的事件可能造成190几个人死亡，就是因为炸弹啊，将近2000人受伤。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虽然这些人是可恶啊，他们恐怖主义针对是无辜的平民，但是现在整个政府的作为就是不成比例，就是说可能恐怖分子只有2-3个，但是呢抓了200万，那么这个就是就这个不成比例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他进去在教育呢他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首先可能是要学汉语，再一个是你要忘掉你的宗教，再一个是忠于共产党，然后这些是基本的，如果你汉语不汉语的还是次要的，就是忘掉你的宗教，然后忠于共产党，这2年不做到你出不来的。那在这里面他如果成功的洗脑或什么东西，会不会把 真的就洗得干干净净了，你以后就是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所以呢，这件事情反正挺大的。现在一个国际背景就是美国也是那个众议院跟参议院他通过了一个新疆的那个人权法案
啊，参议院也通过了吗？
都通过了。
看好像是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好像还没有投票了，投票了。不管了，这个反正是，我想这个美国国会在讨论这个事儿，肯定是对中方是有相当的压力的。
对，他就是，他投反对票的只有一票，跟那个香港的一样的，是同一个人投的反对票，那是共和党人投的。
嗯。
新疆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我同意小袁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因为5年前、10年前，少数人的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把180万人也好，有说200万人这样的人，这么长时间关起来，这个措施合适不合适，完全应该是好好考虑考虑。另外，刚才主持人小南说的也是很对，你这么关了。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是2年还是3年还是5年，多长时间不清楚啊，
几个月吧，
恐怕不止几个月。
没有不满1年，我觉得
不会是几个月的事，不是几个月的事。他们现在是办
就是从全国当那个自治区那个党委书记之后，就是加大了力度。对，基本上就是说
你关了这段时间，关了不论是关了6个月还是1年也好，还是2年也好，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就是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是变本加厉的更恨汉人，更恨中央政府呢，还是他们就会说很相信共产党说的话，很相信汉人了，跟汉人更亲近了？这个完全有待检验，这个风险也应该说是相当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赌。
那有的人他这个刑事作案，他是被逼无奈，狗急跳墙，或者说难听一点，就比如说他原来是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进去之后出来就没有收入来源了，然后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说他养不活自己，那你如果再去掏一点强一点，那肯定坐牢，就等着死多一条。那他有的他就破罐子破摔，就我索性就豁出去了。有的他就
干脆加入这个激进的这个，
现在不一定有组织啊，你这现在
他跑到阿富汗参加那个接受塔利班训练，
你现在已经管得很厉害，现在都是一个个体了，也不一定。
你想那个边界多漫长啊，我觉得你要控制是很难的事情。你像墨西哥美墨边界实际上比新疆那个边界要短很多，你美国控制得住吗？控制不住。这个
那新疆它确实是在中国的领土1/6嘛，就是你不知道，说有句话就不知道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因为你一眼看出去全是沙漠，整个盆地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是特别大，但是新疆那个自然资源也特别丰富。
就是说这个我去新疆乌鲁木齐去过2次。
嗯，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班里有一个同学在新疆哈市地区一直在那里生长，就是
汉族还是
汉族汉族人啊。我的感觉就是说汉族人和维族人的这个关系比较像美国的这边这个老墨和白人的关系，或者老墨和中国人的关系啊，大家就是平行的交流，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很长时间呢一直都这样的，说完全是化学反应，完全都是融合在一起，这个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就像现在这老墨也不可能跟这个白人跟亚洲人跟黑人都融合在一起，这个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但是那么多年在我1986年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看，我看那个新疆
那是蛮淳朴的，
蛮淳朴的，
对对，
人们也都是
热爱祖国的，
蛮好的，也是个人际关系，什么维族人汉族人关系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问题啊。那么据我的同学在哈市工作生活那么多年的人，他们讲的是汉族和维族人虽然就是说彼此之间不是说那么融洽，像汉族人汉族人之间能那么 融洽，但是也没什么大的矛盾，没什么大的矛盾。真正的问题呢，就是最近十年来才有这么强烈的问题，这到底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中国的当政者、决策者是否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你现在采取这个措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这种培训营也好，集中营也好，叫什么营也好，是不是反而火上加油，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就是做太过头了。我觉得，好像我是听人说啊，就是新疆我也去过了，然后陈建国是那个上台之后，就是有一句说法，就是稳定比发展更重要。
嗯，
所以呢就不发展了，要稳定。所以这个呢，因为现在其实前段时间还有更大的新闻，就是新疆整个这个所谓的在教育营的那所有的文件全部泄露出去了，几千份文件，就是说大大小小，就从中央的到地方的到各个那个看守所或者那个拘留营的这个文件都有。那这文件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人家认证了，就是这个，比如说陈建国啊签个字啊，上面习近平讲话或什么东西，然后一层层传达都有红印的，然后下面也随时签字，然后你就算到街道他怎么执行的都有几级都签字的啊，这个然后也很都有细节。所以呢这个东西他就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是最上面的一个指示，并不是说那个新疆自己
弄的
自己弄的，
不是在图政。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反过来讲，就是说现在我是感觉中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相当的矛盾。你说这个咱们是恐怖分子，跟这个伊斯兰这教的有关系的，这恐怖分子都是大多数都是跟这信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这些人有关系。可是呢，对于这个伊朗这么大一个穆斯林国家，中国老是就是鼓励他跟美国作对。我是看到我就觉得这政策很有意思，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这个凡是现在好像这个外交政策就是说，凡是你只要跟美国作对的我就支持你，这个政策相当的有问题，立场相当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是不是有相当大的问题。那像你现在大家应该全世界的人都清楚，就是说恐怖分子主要来源是信伊斯兰教的这些人，来源是这样的，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全世界的各国政府就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来遏制这样的这种势力发展，而不是说呢我表面上啊说谴责你，可是实际上我还给你，我从你那买点油支持你，经济上支持你一点，我从你那儿弄给你送点什么弄帮助你建立什么你的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最后结果谁也不傻，就说一套做一套的结果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你都没有解决，全都在那埋雷，一个个雷都在埋在那儿呢，都在那埋雷。所以你这个新疆现在在教育营，我个人的感觉又是埋一个雷，这个雷什么时候爆咱也不知道。
对，新疆实际上现在有点像个火药桶，这个因为第一民族是不一样，就是差别而且是相当大，一个是高加索人种，一个是蒙古人种，就是过去几十年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对这个一个高压的社会下，它保持了一定的稳定。那么当这个社会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社会，就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各种信息进来和外界的沟通也很多，那么思潮也各种不同的思潮也传进来。我看到有分析说是因为新疆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就是少数民族啊，他没有获得或者说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就是说很多汉族人发财了做生意啊什么的，但是少数民族好像他们还比较贫困，那么他们就这个有一些情绪。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我觉得高压政策其实在现代社会啊，可能不要说现代社会，古代社会也不一定管用了。当然有人说 提到这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说没有什么办法，就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一样，基本上就是好像采用比较暴力的手段。那么你在现代这个社会，你采用这种手段，你想用种族清洗的方法来从人口上把一个民族消灭，我觉得
对，用杀戮的办法这是不对的。
对，你这个一个是道义上，你肯定站不住脚。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国际社会上你将面临什么样，你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最重要就是这个问题用这种方法并没有真正解决，弄不好是就是你这高压是埋了更大的雷，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政策很多事情都是在拱火。
现在但是不是就你看国内的民众的他的这个国内很多这个老百姓，我在不同的群里看到有不同的反应，就是说一个是援引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你看现在美国印第安人还有什么势力，没势力了，这是第一。第二，新疆过去几十年的稳定是谁奠定下来的？
王震
是什么手段？
杀，
就是杀啊。王胡子说吓新疆老百姓，吓唬小孩都别哭了，再哭王胡子来了，就好像就是说你的大开杀戒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主持人你说的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这关系，这个我还多少有点研究。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不是因为白人屠杀，是因为很多的疾病，很多的那些从欧洲人带过来一些疾病，他们是大量的人，是这种人死亡。有没有屠杀？有，但是大量的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这个抵抗力。这个事情和中国人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经常把这个美国历史给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解释，这完全不对，
是吧？
哎，不是那么回事。
好了，我们再播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我们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元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香港问题和新疆这个在教育营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亚光提到，就是说美国印第安人的大量的消亡不是因为这个殖民者白人殖民者的屠杀，而主要是因为这个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疾病造成的。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进一步解释这个事？
对，这个因缘际会啊，我认识一些印第安人的朋友，这个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有聊过这个事，就说印第安人人口大量的减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自己的看法就跟美国的主流的说法比较一致，就是说大量的印第安人是以死于疾病，大多数的这个人口，印第安人土著人口大量减少，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白人殖民者的屠杀，而是因为疾病。这个从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天花猖獗啊，这个很多死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疾病在欧洲都很流行，
黑死病、
鼠疫，
现在不是内蒙也在，
对，这些病在欧洲大陆猖獗流行，包括流到这个英伦三岛，所以那时候欧洲也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时候欧洲死了很多人，那么活下来这些人我估计都是应该有比较强的
免疫力
的，有抗体的，那么他们身上肯定都带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到了北美新大陆以后，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跟当地土著有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把这种病传染上去啊，就像这些病在欧洲中世纪就传播一样。那么这些印第安土著人没有经过这些疫苗这些东西，没有经过这些疾病，比较容易呢就感染这病，加上当时呢又没什么很好的医疗条件，所以很多大量的印第安人死亡于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问题讲说，当年白人殖民者来到美国大陆，他们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武器，都是枪炮这种东西啊。那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枪炮，所以打仗说美白人殖民者跟印第安土著打仗打死很多人，那印第安人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不是有很多抵抗能力的能力，
是啊，
是吧？所以也不是大量的屠杀这些印第安人，所以这个肯定会有跟印第安土著人有战争，肯定印第安人会是弱势一方，肯定会死一些人。但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种族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的被灭掉，这个不是白人这个历史。所以呢，我也在中国的中文的群里头看到很多人讲，一说美国你们这个国家多血腥啊，你们这些美国人多么血腥，你们这当年对印第安人怎么样怎么残酷，完全都是歪曲，就是不读历史书，就是一种歪曲。
对，那我们也不能说，比如张之宗那个时候，他在四川就整个四川省的人都被几乎都杀光了，那你不能总是说啊，你中国人就是这么杀人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
讲。就是历史上某一年代，比如300年前、400年前的事情，怎么跟现在相提并论呢？
这完全就不对。
对，
历史观点。
那以前历史上，比如宋朝或者什么，就一言不合拔刀就出来了，对吧？就是，拔刀相助也好。那现在的话，你法治社会啊，你拔个刀，那肯定是这个是犯法的，对吧？这个，更不要说大规模的杀人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把一个过去的历史时代拿到现在来比。
好了，谢谢两位嘉宾的评论。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本地的一条消息啊，就是西雅图市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的议员。啊，这个是应该是西雅图市议会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党议员，他是一个印度裔的，叫 Samant。 他一直是在这个推动保护房客权利的，这个因为他这次这个选举的时候差点被选下去，但是后来这个选票这个最后一批选票进来以后，他又反败为胜，那么其中很多都是一些租房者在支持他，因为他是一个租房者权益的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包括他提出要限制房租，这个提出这个要就是也限制房东的权利，限制房租上涨的这个幅度啊。他最近提出的这个条款呢，这个建议呢是说，就是在冬季寒冷季节，房东不得驱赶房客，不管房客做了任何事，你是不交房租啊，毁坏房屋啊，吸毒啊，嫖娼啊，还是怎么样，反正你是不能驱赶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寒冷季节呢，是从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就是6个月时间。那么我们其实很多华人都是大大小小的房东了，买一个房子啊，或者是这个包括自己家的楼下这个地下室啊，租两间出去啊。那么他这个法案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外界分析通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房客的人数大大的多于房东，是吧？那么这就造成了很多这个当房东的人的这个担忧，就是说那我租一个房子给房客，他半年不交房租，半年到了他再搬走，那么的一年，他一年
能不能补交吗？欠
不补交，他搬走了吗？
欠的还是欠的呀，
欠的那我
法律
我反正省了，对啊，那问题你房客你房东损失6个月到8个月的房租啊，因为你想
不是他走的话欠的钱还是欠的呀，
他欠是欠的，但是他可以不还，欠钱的人多了。
这个小南，咱们先这么讲，房东的房客的人数超过房东人数，这个是没错的。可是美国也有统计了，60%几的人，62-63%这个比例的人口是自己
拥有，是自己拥有
自
己住宅。
对，所以这种法律呢，如果说你要拿到全民来公投，未必就一定能通过啊。比方说下
那个在议会也不一定能过，他自己提出来只有一票嘛。
是，
你还得拉上另外四个人那个，
就是西雅图市
同意他才能过，不然都过不了。
但是他以前的提案大部分都过了。
就是西雅图市议会
不得
人头税，这个
不是不得以房客的犯罪记录来否定他的申请，就是说他有犯罪记录，你不能以此来，就是说我不收你了。而且他现在干脆就禁止你查他的犯罪记录，因为他犯罪记录是他过去的事，他已经坐完牢了，该坐牢坐牢，该怎么怎么样，他已经这个事儿他已经付出他的代价了，你不需要来查他的。
找房子还很多都是查的。
现在不允许查，非法了，知道吗？在西雅图是非法。
在西雅图，但是别的城市
啊，别的城市那是，但是你就有可能有一天它变成全州的法律，其他的市可以学啊，是吧？
我们知道西雅图其实刚通过的一个就是房东他只能第一个就是满足他要求的，就一定给他，
那个、
不能挑。
那个、first come first serve， 这个是他不是刚通过，他也是通过有。一年多快两年了吧，这只是在房东协会在提出上诉以后，这个华州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就是说
这是合法的，
维持，好像是维持这个西雅图这边的西雅图市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法律的合法性。
就是这个西雅图市议会啊，
嗯，
左派势力非常大，这个所以他们现在通过或者可能通过的一些很多法律都是比较靠左的，特别靠左。
不知道，因为他今年本来有9个席位嘛，就6个是那个6个是改选的，那么就是6个当中就是现任的只有这个萨旺特，但是他是连任成功了，所以就是9个里面相当于是有4个是以前的啊，5个是新的。新的其实竞选很激烈嘛，就是6个席位他有50几个人竞选，最后谁赢了很难说，就是一定就是左啊右啊不知道。
就是说想到你刚才讲的这个，如果他这个 Savant 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房客滥用这条法律。比方说你告诉我，你说6月从10月份到来年3月不能赶人，那我给你签一个12月的 lease， 我只交你6个月的房租，反正后面6个月我不交你，你也不能赶我。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你如果这个真成了一个法律的话，那房客很聪明，很快就会一传十，十传百的告诉大家啊，只要不在乎你的信誉，你反正一年住，签一年的合约，只需要交6个月，反正那些月他敢不把你赶走，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就会造成很多混乱，是不是？这就是美国人讲的是 abuse 这个的law。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认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通过啊，但是如果通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mistake， 不对。
通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出现嘛，就是说不人道，你现在把它这个寒冷季节，虽然我觉得10月份并不是那么冷了，3月份可能也开始春暖花开了，但是
它不一定是冷，可能是雨季，然后
对
无家可归者下雨的季节就流落街头，在淋雨的话可能容易
那失业的人你是不是也不能驱赶呢？
不知道，
失业的人虽然我现在不是冬寒季，但是我是天热，但是你驱赶了他也没地方去啊，他这个他在街头也你冬天有冬天的问题，夏天还有夏天的问题，夏天我在外面很热呢，会不会热死，是吧？那我一年四季你最好都不能驱赶，那我们都住到市议会去。那么如果你因此而造成有的房东是大房东，他比如他有5000个单元400个单元，他不怕，你反正出几个这种苍蝇就算了。那么有的是小房东，他就这么一个房子，你让他一年有半年的没收入， 而且一般这样，如果这个情况像刚才亚光说的 abuse 的话，他不就是他就不是六个月了，他六个月，他十月开始不交房租，他甚至说九月开始不交，你还没来得及反应，
进入十月，
进入十月了，你就不能驱赶了，不能驱赶好了，你一直到三月，三月你也不能驱赶，你到四月才开始驱赶，四月驱赶到五月，可能才能法官才能裁决下来，
才能完成驱赶手续。
对啊，两个月，前面加两个月，后面加一个月，又多出三个月，加上这六个月，九个月。那如果小房东他可能就是承受不起了，他的这个分期贷款的他就没钱支付了，没钱支付房子就要被银行收回去。
所以说就说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如果通过实施起来的话，最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条呢，我就觉得要通过这样的法律之前，是不是应该做些调查，做些比较详尽的调查。小南，这个我们都知道，房客被驱赶出去以后，有多大比例的人因为被 eviction 以后呢，被驱赶出去以后呢，流落街头。我觉得被驱赶出去后流落街头的人比例应该很少，
很少，
大多数人家会投亲靠友，
对，
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住去。
流落街头的人，大部分还是有其他问题。
流落街头的人是不是大多数流落街头的人不是因为被房东驱赶出去才流落街头，他因为别的原因。是吧，吸毒，因为什么不工作，各种各样其他方面原因。
对，
所以跟这个房东根据现行法律来执行这个房东房客这个法律啊，驱赶不交房钱的房客来说，这个应该没有直接关系。我是希望如果西雅图市议会真正要讨论要表决通过这一条提案的时候，之前应该多做一些社会调查，看看你被驱赶出去的人有多少人比例的人是流落街头了。如果这个比例很少，一百个人被赶出去的人只有两三个人被流落街头，为什么要为这两三个人要把那么多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生意都要受到影响呢？
我觉得可能提议案的人他并不想，或者说他并不在乎就是有多少人受影响，他提案也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他赢得更多的人的支持。因为他在提出这个法案之前，他在发表讲话中已经说了他要感谢这个房客协会提出的这个建议，这是房客协会提出来的建议，那么他要采纳这个房客协会提出来的建议，而且感谢他们这个来提出这样。
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房他为什么只听房客协会不听房东协会呢？
他是社会主义者嘛，他自己
这个就是我说的，因为房客人数多于房东。
好吧，
对，这个票一人一票是，
这是
确实，
这是一个。
但是房东协会可能更有钱呢，
有钱，但是你没票，你票数，你投票的时候最后是一人一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房东呢，都是一些受过很好教育，应该说是很聪明的人啊。这就是说中国话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通过这种法律来，你要想说惩罚房东，房东可能有别的法律来反制，
对，
这事就乱了，这事就乱了。
就雨季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这个合同，
就是吧，他肯定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想尽办法来反制这个措施，对吧？
嗯，
或者在运作通过其他的法律来。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先谢两位嘉宾，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好，再见。
谢谢。